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元和中兴。唐顺宗李诵永贞元年八月，即是唐顺宗即位之后八个月，因为唐顺宗重用太子时代的僚属王叔文、王丕等人改革政治，损害了宦官集团和一部分大臣的利益。宦官屈文真、刘光琦等人趁着唐顺宗病重，在宫中发动政变，逼唐顺宗退位，由皇太子李纯继位成为新皇帝，即是后世所称的唐宪宗。王叔文、王丕等人被贬，于是永贞改革失败。唐宪宗李纯继位的时候，执政的宰相有杜佑、韦执义、贾丹、高影、郑如庆等人。韦执义支持王叔文等人改革，因此同王叔文等人一起被贬。杜佑是著名的学者，即是三通之一《通典》的作者，又是理财专家，但是由于年纪老，又出自杨炎的派系，在杨炎被贬之后，长期在地方政府做官，在中央政府里面欠缺实力。而杜佑的孙就是著名的诗人杜牧了。贾丹亦是著名的学者，尤其是以地理学最专长，曾经绘画过一幅海内华夷地图。这幅图三丈乘三丈三尺，100里缩为一寸，非常详细精确。但是到了永贞元年，贾丹已经年老多病，而且他以前是陆贽的亲信，当时已经无能为力。史书记载，贾丹为相13年，虽安危大事，无所发明。此外，高影啊、郑孙瑜啊是比较年轻有为，但是对政治上的突然变化亦都无能为力。唐宪宗继位之后，罢免高影、郑孙瑜，贾丹冇几耐又病死。杜佑虽然仍然是挂名的宰相，但是就在家中养病，不再过问朝政。当时唐宪宗起用杜皇常、袁知、郑恩执政，代替韦执义、高影、郑孙瑜成为宰相。杜皇常是郭子仪的僚属出身，在长安西北方的藩镇之中有相当声望，但是由于早年得罪唐德宗所信任的理财大臣裴延龄，所以在唐德宗在位期间，杜皇常都不可以晋升。唐顺宗用王叔文改革的时候呢，杜皇常因为不满王叔文态度高傲，认为王叔文等人轻浮误事，所以不肯支持。王叔文等人失败被贬之后，唐宪宗就起用杜皇常执政了。杜皇常引用李吉甫、裴寂、权德瑜、武元衡等等能干官员协助他处理政务。当时唐宪宗以及杜皇常等等执政大臣所面对的问题，就是宦官专权、藩镇跋扈，还有国家财政困难。要解决这几个难题，的确是令到唐宪宗君臣伤透脑筋的。
各位公卿，自从安禄山史思明作乱以来，已经50多年了，天下动荡不安，到今日仍然未能平息。唉，各位，代宗、德宗两位皇帝日夜心劳力竭，留心政务，但是不单止不可以令天下太平，反而动乱相继， 令百姓颠沛流离。各位，朕继承祖宗基业，当然希望复兴大唐。各位有咩安天下、治太平嘅意见，不妨直讲。
微臣门下侍郎道皇上启禀陛下，微臣认为代宗德宗两位皇帝太过勤劳政务，不但只唔可以令天下太平，反而系天下动乱不安嘅根源所在。
吓，勤劳政务反而令天下动乱不安？道兄，点解？
启禀陛下，微臣听闻王者职责系上承天命，下抚百姓四夷，固然可以荒废政务，但系天下事情繁多，假如王者每件事都要亲自处理，就算竭尽心力，亦唔可以应付其中千万分之一。
但系身为天子，点可以唔明察秋毫呢？否则凡事被人蒙蔽，岂不是更坏？
陛下有所不知，天子虽然圣明，但系始终精力有限，如果每件事都希望明察秋毫，一定虚耗精力而不能兼顾，最后被蒙蔽的事就一定更多了。
真的？
是，据史书记载，秦始皇性情易记，恐怕恭卿大臣希望，于是事务大小都亲自审定，日以继夜，无得休息。但是不但止不可以杜绝希望，反而希望的人就更多。魏明帝恐怕恭卿大臣尽忠职守，经常亲自驾行尚书省查阅公文，而恭卿大臣亦都未见有所勉励。隋文帝勤于批阅奏章，每日的饭菜都要由侍卫传送，但是亦无保于治国。
是的，道兄，秦始皇、魏明帝、隋文帝勤劳政事，都不可以杜绝奸佞，那更加要严加督察。
秦始皇、魏明帝、隋文帝都好像陛下一样想法，所以他们委任一些亲信宦官监督恭卿大臣，于是这些亲信宦官狐假虎威，侵夺政权，君主居深宫之中，无法子驾驭，所受的蒙蔽岂不是更大？
道兄似乎讲得有些道理，但是身为天子，不可以不顾国家大事的。
天子不是不理国家大事，而是无需事事过分明察。朝廷有纲纪制度，恭卿大臣以至州县官吏各有职责，刑法的事有刑部大理寺官员处理，钱粮的事有户部官员处理。天子委任贤才，处事尽责有赏，失职有罚，只要用人以功，赏罚以顺，就一定人人尽力，事务大小处理妥当，天子又何须忧虑呢？
是噃，
天下官吏都奉公尽力，百姓又点会怨声载道呢？假如天子差疑大臣，大臣差疑天子，希望能够天下太平就十分困难。
是。是，
君臣互相猜疑，奸佞小人有机可乘，狐假虎威，到处招权立贿，对天下岂不是更加不利？
道兄讲得的确有道理。朕在位只不过一年，实在未明白先王治国之道。听道兄陈述，恍然大悟。道兄
在。
代宗、德宗两位皇帝都差疑大臣肃将，经常派宦官监视查探，结果令到大臣反叛，而且宦官恃势弄权，天子亦无法子约束他们。永贞元年的事，朕实在引以为戒。
启禀陛下，如果国家大事都由恭卿大臣秉公处理， 宦官又怎可以有插手的机会呢？
是，信任大臣，可以防止宦官干政。
李学士，新天子即位以来一直都从善如流，而且信任恭卿大臣，看来真是有希望重振朝廷纲纪吧。
是，杜相公，依下官李吉甫看来，新天子真是立心整顿纲纪，想办法阻止宦官干政吧。
没错，自从天宝年间以来五六十年，元宗、肃宗、代宗、德宗四代天子都差疑大臣信任宦官，宦官以特使身份牵制大臣，令到朝政运作，而天子亦受制于宦官。唉，天下动乱都是因此而起，新天子能够痛定思痛，约束宦官，真是国家之福啊！
哈，你哋全靠杜相公从中劝谏啫。
乜说话？乜说话？
杜相公，下官睇嚟，自从安史之乱以来，宦官藩镇都系国家大患，宦官暗中勾结藩镇。如今朝廷抑制宦官，他们一定心有不甘，可能会联同藩镇反叛，逼朝廷屈服的吧。杜相公应该留意啊。
是，本官亦都有这种想法。
启禀杜相公，东川节度使李康有表彰送到。
东川有表彰到？是不是有什么紧要事？
没错，西川节度使刘辟忽然领兵入侵东川。
西川节度使刘辟真是勇兵反叛？
杜相公，刘辟原本是前任西川节度使韦高的亲信，韦高在德宗皇帝的时候恃着有抗拒吐蕃入侵成都的功劳，又懂得搜刮蜀郡的财富，巴结朝廷权贵，于是坐镇西川二十年，朝廷对他可以说是无可奈何。自从韦高死了之后，朝廷任命刘辟镇守西川，刘辟自以为兵多财足，立心兼并东川同朝廷对抗。朝廷如果不出兵征伐，恐怕其他藩镇会争相效尤。
李学士，你讲得啱，但是
乜嘢呢？
但是天子新职位可能会为求息事宁人，对刘辟让步的吧。
道兄，
在
西川节度使刘辟勇兵反叛，入侵东川。道兄身为宰相，你话应该点处理呢？
启禀陛下，微臣杜皇常认为应该出兵征讨。
吓， 征讨。不过朝廷不宜轻率出兵噃，万一有失，咁岂不是？
微臣翰林学士李吉甫启禀陛下，藩镇反叛不能纵容，否则人人争相效尤。况且西川是财富之地，而且逼近长安以南，如果陛下容忍西川叛逆，关中就可能受到威胁的了。
但是有好几位大臣都认为巴蜀地方险阻，进攻巴蜀难望成功。
启禀陛下，这些只不过是一些奸佞小人利用西川反叛胁迫朝廷，如果陛下容忍，小人得逞，咁以后就好难再约束啦。
吓，真嘅？咁，道兄
在，
你话点呢？
启禀陛下，李学士佢讲得啱，朝廷唔可以姑息养奸。况且刘辟只不过系一个狂傲书生，毫无治军经验，只系借助位高旧势力，图谋割据巴蜀啫。如果朝廷决心征伐，一定可以成功。
是，应该征伐，应该征伐。但是将军
神策军将领高崇文有勇有谋，可以领兵征讨逆贼。只要陛下不再派宦官监军，由高崇文全权号令，高崇文一定不负陛下所望。
好，朕就依照道兄所奏，派高崇文领兵征讨西川啦。
启禀陛下，高崇文又有奏章送到。
又有奏章送到？点啊？
高崇文领兵讨伐西川，西如破竹，朗州、梓州已经被大军收复，逆贼刘辟退缩喺成都城内，指日就擒。
好，真系好，想唔到朝廷真系可以平定西川。
请陛下降诏，削除刘辟官爵。
好，各位公卿，今日能够平定西川反贼刘辟，全靠各位尽心国事，朕十分嘉许。
臣等岂敢居功？
启禀陛下，将军高崇文功劳最大。高崇文攻破成都之后，士兵入城，秋毫无犯，官府仓库同埋百姓财物分毫无损。高崇文可以话系当今嘅良将。
系。朕一定加佢个官将，勉励天下将士。
谢陛下。
启禀杜上公，自从平定西川之后，各镇的节度使纷纷入朝，但是镇守云州的镇海节度使李琦就借故拖延，可能有不轨的企图吧。
李琦这个人向来都喜欢贿赂权贵，然后可以镇守江南十多年，朝廷催促他入朝，他恐怕官爵被削，所以借故拖延。
如果李琦稍有异动，朝廷就要出兵讨伐了。
没错，出兵讨伐以儆效尤。
唐宪宗李纯即位之后，启用杜皇常、李吉甫、武元衡等人执政，整顿朝廷纲纪，抑制宦官干政，讨伐跋扈不顺的藩镇。镇守今日四川省成都的西川节度使刘辟，镇守今日江苏省镇江的镇海节度使李琦，先后因为反叛被朝廷出兵征讨，结果被杀。唐朝中央政府的威望大为增加，唐朝可以说是中兴了。唐宪宗元和二年初，宰相杜皇常因为有过失而罢相，改为出任镇守河中府，即是今日山西省南部的河中节度使。跟着翰林学士李吉甫、户部侍郎武元衡拜相。李吉甫、武元衡继续执行杜皇常的政策，整顿朝廷纲纪，致力于约束藩镇。李吉甫出自河北世家大族赵郡李氏，学识渊博，熟悉国家典章制度，最初是受到宰相李弼、窦森的赏识，后来窦森失势，六字拜相，李吉甫被贬斥到江南的明州，即是今日浙江省的宁波市，几年之后改为中州刺史。当时六字已经失势，流放中州，但是李吉甫并没有乘机报复，反而对六字十分优礼。唐宪宗即位之后，李吉甫奉命回京协助杜皇常。武元衡是河南人，自称祖先同武则天同族。武元衡本人是进士出身，做过监察御史和几任低级地方官。唐德宗末年调返长安，因为处理刑法有良好表现，得到唐德宗赏识，升为御史中丞。唐宪宗继位的时候，武元衡做赞引官，即是今日所谓的司仪。由于处事稳重有条理，得到唐宪宗重用，晋升为户部侍郎，成为宰相杜皇常的得力助手之一。杜皇常罢相出守河中之后，李吉甫、武元衡拜相，继续唐宪宗的元和中兴政策。